我父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每一次在地上的敬拜，都是让我们预尝一点点在天上敬拜的滋味。每一次的敬拜，都再一次让我们的心举起，来到宝座的面前，思想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思想我们今天能够自由地敬拜他，是何等的蒙恩跟蒙福。今天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新造的人，或者是说新的创造。我想从一个小故事开始。在我念高中的时候，教会里来了一位新的传道人。这位传道人非常的年轻，非常有冲劲，又是单身，因此常常在礼拜六我们只上半天课的时候，他就要我们放学到他所住的地方，他就煮东西给我们吃。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吃完了他煮的东西之后呢，他就带我们出去呢要传福音。那我们也不怎么会讲，他就让我们发单张。我印象很深刻，常常我发的单张呢，有些人看一看就丢到地上，我们还赶快捡起来发给下一个人。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次呢，我发的单张呢，大家竟然都没有丢。好，那我说那是很奇怪，因为我只是发，那我也没有看里面的内容。我一看，不看还好，一看吓了一跳，说糟糕，我怎么会发这样子的单张呢？原来那个单张有一个非常喜目的标题，叫做信耶稣得水牛。好，难怪这样子的单张大家不丢了，信耶稣可以得水牛，真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因此我就仔细，我就很好奇的站在一边把这个单张读了一遍，才晓得原来这个单张是讲到在中国南方一个农村里的小故事，讲到在那个农村有一些信徒，然后他们就盖了一个小小的礼拜堂，他们为着能够希望周围那个村子里面的人都来听福音，都来信耶稣，因此他们就在礼拜上的墙上呢写下信耶稣得永永生这几个大字。可是那些乡下的农夫们觉得说信耶稣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时候得呢？将来才得。那么他有的呢就偷偷的在半夜里面把信耶稣得永生上面那个永呢，那个一横一竖给他涂掉，然后永生底下的生那个字呢，底下的最后一横给涂掉，这样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因为对于乡下种田的人来讲，永生是太遥远的一件事情，若是信耶稣能够得水牛的话，那我们人人都要来信，多么的经济实惠，多么好的一件事。各位亲爱的朋友，有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很多年，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信耶稣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时候得呢？那死后得永生。那这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观念。如果信耶稣只是死后得永生，那么现在活着干什么呢？那活着等着得永生，意思就是说活着等死。难道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吗？但是今天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有关基督徒信仰的事实，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些吊桥，不是一些死守一些教条或者是教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只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很消极的等候死后得永生，基督徒的信仰基本上是建立跟神的关系，而这个跟神的关系就造成我们生命一个极大的改变。这个生命极大的改变用什么来形容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原来的意思是一个新的创造，好像英文圣经翻译的是一个 new creation， 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基督徒都相信这个世界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我思想新的创造，当我思想创世纪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思想说，到底宇宙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那个情景是怎么一回事呢？有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非常有限，但是音乐家，但是艺术家，但是诗人，他们有的时候用他们的想象力可以表达一个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东西。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海顿所编的这一个cantata， 就是 The Creation 这个清唱剧。 当这个清唱剧演出的时候，那么他就试着来描写创世纪第一章宇宙刚刚开始创造的情形。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交响乐奏出非常沉闷的音乐，甚至有一些不和谐的这一个和音。那么后来乐曲解说是说，这个要表示在创造世界之前这个空虚混沌的光景，然后是男低音，就是代表这个一个天使用唱出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原本黑暗。然后这个合唱团就唱，用很低的声音，很轻快的声音唱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合唱团就唱说，神说要有光，然后合唱团再接着唱说，就有了。下一个字是什么？就是光，英文是 light， 英文这个德文就是 licht。当一唱唱到光这个字的时候，合唱团用最大的声量把这个光这个字唱出来，然后这个乐团用这个西大调的这个和弦奏出最强的这个音乐。那么以前我没有听过这一部清唱剧，连这个唱片或者 CD 都没有听过，那我就第一次听这个现场的演出，唱到光这个字的时候，我心里面没有提防，几乎从椅子上站起来，那个震撼力是何等的这个大。据说在海顿晚年的时候，最后一次听这个清唱剧的演出，当听到光这个字的时候，海顿自己都忍不住从椅子上站起来，高举着双手向天说，这个不是从我来的，这个是从天上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段音乐，这一个很戏剧化的这一个表达的方式，不是他自己的灵感，不是他自己的聪明跟音乐细胞，乃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启示。紧接着这个音乐就描写出这个创造的这个光景。我特别喜欢他描写那个飘雪的那一个光景，我特别喜欢他这个音乐来表达第一次日出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如果你对于福音不是那么有兴趣呢，那么最少听完这篇讲道之后，你可以听听海顿的清唱剧啊，也算是一个收获。那非常好的这个音乐，那第一次的那个日出的光景，那么在第一段结束的时候，就是非常出名的这个合唱 The heavens are telling the glory of God， 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花了一点时间解释这个刚刚开始创造的时候一个音乐家的一个想象，但是我要试着说明一点，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当一个人认识真神之后，他的人生有了一个彻底的而戏剧性的改变，正像当宇宙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人生从空虚进入，他从空虚混沌进入了次序，从黑暗进入光明，从虚无进入了次序，从摸索进入了方向，从贫乏进入了丰盛。我常常想说，如果我们要用语言来沟通一样事情，只能够沟通我们共同的经验。如果我们有不一样的经验，如果我有一个经验是你没有所经历过的，我试着要用人间的语言来表达那个经验，有的时候很难跟你沟通得清楚。所以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明白，若是没有经历过，很难讲得清楚，很难讲得明白。圣经上不用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一些表达的方法来描写一个人认识神的经验。圣经上没有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圣经上没有人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苦海无边的，现在回头是岸。不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熟悉的表达，他却要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 好像当我们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进入基督的里面，跟这位永活的真神建立起一个活泼的关系，我们生命里面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根本的变化，那不是我们这个人变好一点而已，而是我们这个人整个的生命有一个更新，如同再造的生命。所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新吗？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吗？英国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诗人叫做 Tennyson， 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若是我们的生命有第二版的话，我就知道如何来改写。这是一位诗人，他出了许多的诗集，当这个诗集要出版之前，他呢可能绞尽心思把这个诗写得更加的好，可是当这个诗集出版了之后，他就觉得说，哎呀，有些地方也许可以改得更好。但是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他说，若是我们的生命有第二版的话，我就知道如何来改写更新。那意思就是说，在他的生命的第一版里面，他有许多的遗憾，他有许多的悔恨，有许多他做的事情，他觉得说，我要是能够不做该好，有许多他该做的事情，他错失了那个机会。若是生命有第二版，我就知道该如何来更新。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理由，我们有资格这么乐观吗？我们人生的经验是说，许多的过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若是没有改变，没有更新的话，我们常常重复我们人生所犯的过错，常常重蹈覆辙。英文圣经，我们中文圣经讲这个重生这个字，那么可以翻成 born again， 或者说是 born from above。 那么出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那时候讲到有一位年高德少的这些犹太人的官，他名叫尼哥底母，他夜里来见耶稣，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才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可是耶稣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回答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当我初次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尼哥底母怎么糊涂，这么糊涂呢？他怎么听不懂耶稣的话呢？他怎么想到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当我再读的时候，我心里面似乎体会到一点点尼哥底母的心情。也许我的猜想是说，尼哥底母懂得耶稣的话，尼哥底母懂得耶稣所说的，你想要认识神的国吗？你想要进入神的国吗？你想要与上帝发生那种永活的关系吗？你的生命需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呢、啊？你不是来问我说怎么样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不是来问我说你是从上帝那里差来做老师的，现在请你再更多教我一些道德上的道理，修身养性的道理。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需要的不是这一些啊，这些并不是不重要，你需要的是你的生命要有彻底的改变，要不然纵使你再知道更多道德上的一些道理，伦理上的一些修养，但是你做不到又有什么用处呢？人必须要重生。当尼哥底母听到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他彻底的绝望了，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江山易改，怎样本性难移。尼哥底母可能是听懂了耶稣的话，他知道他做不到，所以他发出一个绝望的呼喊，我已经老了，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甚至七十几岁的老人了，过去的过错都过去了，可是面对还余下的人生，我不敢保证我能够照我自己心里面理想的样子来生活，更不要说按照上帝的标准，如何能够做到呢？我来问你一些更好的道理，想不到你给我的是一个让我绝望的回答。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但是在人绝望的时候，就是上帝的起头。 当人对自己觉得灰心，当人对自己觉得绝望，当人里面的骄傲完全破灭的时候，那就是人可以认识上帝的开始。当人谦卑地向上帝承认说，我里面知道的善我行不出来，我所愿意的恶，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常常去做。当人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候，他就离上帝的国不远了。尼哥底母在这里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当他有这样的一个体认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可以继续的来跟他讲到认识真理、认识真神的道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的生命需要被改变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满意你现在的人生吗？永生并不只是生命的久长，永生是什么？永生是人生命品质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个爱神 Aphrodite， 那么据说他爱上了人间的凡人的一个男子，就想要嫁给他，可是他想说不行啊，这个男生将来会死啊，那嫁给他之后将来他要成寡妇啊，所以他就去求这个天王叫做 Zeus， 就跟他说，你能不能让这个人间的男人可以不死呢？经过他苦苦的哀求，这个 Zeus 终于答应了他。所以后来这个他就嫁给这个人间的这个凡人，现在他可以不死了。那么从此之后呢，公主和王子就过着快乐的生活。可是呢，快乐了若干年之后，他发现他求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求 Zeus 让他不死，想不到这一位男士呢，从英俊小生变成什么偶有几斤白发，心情已近中年，然后慢慢的呢，头发都白了，眼睛也昏花看不见了，牙齿也掉了，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死不了。所以我们现在 Aphrodite 就非常非常的难过，他没有做寡妇，他却要守着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进入永恒。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希腊的这个神话里面的小故事呢？其实只是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人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活得长久不见得是什么，不见得是一件福气，对不对？但是若是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我们的人生就变得非常的精彩，在今生非常的精彩，在来世有永生。这是基督徒所告诉我们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圣经上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就变成他的 masterpiece， 就变成他的这个杰作。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彻底的这一个改变。但是这个彻底的改变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过程，彻底的改变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5:17的后半节这样说，说旧事已过，他们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中文圣经有两个字没有翻出来，一个是旧事已过，看哪、英文圣经有这个字 behold， 然后都变成新的呢，前面呢也许有一个这个指示代名词，他们都变成新的了。那么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我们都是他的工作，我们都是他的杰作。什么叫做我们都是他的杰作呢？你有没有去图书馆看这个画？我在去年夏天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经验，跑到那个苏联的这个圣彼，到苏联的莫斯科去，当地的弟兄姐妹非常好心，他就特别安排呢，让我到圣彼得堡去了2天。那你到圣彼得堡要去什么地方？要去那个 Hermitage Museum，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东宫啊，就是以前苏联的这个俄国的皇室的这个东宫，那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博物馆啊。我在里面呢逛了6小时，带我的弟兄才告诉我说，这个阮老师才看了1/5啊。可是这个6小时呢，我们就看到一些精华，特别是什么？特别是那个林布兰的这些画。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讲什么。那这个他的这个荷兰的画家里面，许多的画都是用圣经做题材。那特别有名的是《浪子回头》，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你看那个画，看那个亚伯拉罕的表情，看那个浪子回头，哈，这个浪子的这个父亲，这个抱着这个儿子，然后这个荷兰的画家，他把这个光摆在谁的脸上？哎呀，当你看这幅画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惊叹说：哎呀，这个画家真是了不起，这个手这么巧，画得这么的巧妙。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上帝可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个人可能人生有许多的破碎，可能在过去有许多让我们失望跟悔恨的一些经历，也许有过一些失败的一些婚姻或者人际的关系，可是上帝可以在我们身上再造之功，到一个地步，原来认识我们的人再看到我们的时候，会说这个人完全不一样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什么样的事情改变了他，使得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我们都是他的杰作。有一天，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是神手中的 masterpiece， 是一个杰作。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想起背后那个雕塑我们这个人、画我们这个人这幅画的那个巧手。这是这段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已过看哪、他们都变成新的，变成这个字用的是过去式，表示过去一次发生，虽然只发生过一次，但是要慢慢的实现，慢慢的成就。我不晓得 Boston 怎么样，我们住在靠近纽约的人最烦的一件事就是纽约几乎一天到晚在修路，几乎一天到晚有建筑物在更新，那么真是很烦，一修路一修人行道就把那个地方挡起来，本来漂漂亮亮的一条路，漂漂亮亮的一个建筑物，现在搞得乱七八糟。可是呢，上面都会挂一个牌子，这个牌子怎么写呢？ Pardon our appearance, work in progress。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身上也挂着这样的一个牌子， Pardon my appearance, work in progress。甚至呢，我还常常需要跟我太太有时候要吵架，吵到厉害的时候，我就要赶快挂住这个免唱牌， Pardon my appearance now, work in progress。 神在我身上继续的做工，但这也正是神做工奇妙的地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人生会一直的被他更新，我们在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他说旧事已过，看哪、他们都变成新的了。什么样叫做新呢？各位亲爱的朋友，当我们讲新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新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新。比方说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的太太叫什么？叫做新娘，对不对？我跟我太太是1980年5月24日结婚，好，那么在结婚那一天呢，她叫什么样呢？她叫新娘。结婚那一天晚上，我回到我的单身宿舍，收拾我的这个行李呢，准备怎么样呢？准备搬到一个临时的一个新居里面去。当我跟我太太一进了这个宿舍，刚好有一些中国同学、台湾同学在底下，哇，他们就说赶快来赶快来，有几个台湾同学说来看新牛看新牛，来看新娘，哇，整个楼都轰动了，一下下来十几个人把我们团团围住。其实下午已经看过了，对不对？那么晚上呢，还是觉得很新鲜，来看新娘。隔了一个礼拜之后呢，有另外一对要结婚，我们去的时候呢，那么他们还是叫我太太新娘，不过问题是说已经新了一个礼拜了，已经不怎么那么新了。又隔了一年多，我回去学校参加，又隔了一年多，我回去学校参加毕业典礼。这个时候我太太已经怀孕7个月，我们再回到宿舍去，如果有人再说新娘来了，我太太可能要狠狠瞪他一眼，你什么意思，对不对？你看我现在怀孕了，你还叫说我新娘来了，你不是在骂人吗？对不对？所以呢，任何时间上的新，时间久了之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旧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世界上所有新的东西，如果只是时间上的新，久了之后就变成怎么样呢？久了之后呢，就变成旧了。 可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若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本质上的心。当我们心里面有了一个本质上的心的之后，我们看一切事情的眼光就变成一个新的眼光。我不晓得大家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当我们的生命里面被更新之后，我们对周围事物的衡量就不一样了，我们整个人际关系也彻底的改观了。好像有一个弟兄曾经这样做见证，他说从我结婚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想尽办法要改变我的太太。可是等到我信主耶稣基督之后呢，我发现呢，经过信主这么多年呢，我发现我自己慢慢被改变了。当我自己被改变的时候，我看我的妻子就不一样了，那个关系呢就更加的亲密了。今天我们常常希望对方改变，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其实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切都非常的简陋，我们也没有专业的摄影师，有一个耶鲁神学院念书的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牧师，他自己自愿帮我们摄影啊。那么然后呢，我就特别找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公园，里面有一棵很漂亮的树。那么我太太呢披着婚纱，我穿着那一套这个大减价买来的西装啊，是我的结婚的西装，我们就在那里照了一张最有这个诗情画意的一个结婚照，我手插在口袋里面，靠着这个树，好故作潇洒状啊。那么然后呢，我太太呢手上捧着花，脸上带着的那个幸福的微笑，啊，结婚之后就很少看见，最起码最初三年比较少看见啊。那么现在又恢复了 ，OK。那么然后呢，那一幅照片呢一直还摆在我们家的钢琴的头上，你知道。在我们家以前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在我们家里聚会，有一天在我们家里聚餐的时候，大家就到处东看看西看看，对不对？有人来翻翻你们家的这个画册，翻翻你们书架上的书，然后呢看看你们这个客厅里面挂的照片，大概我们都是这样。忽然我听见一个姐妹尖叫的声音，她说啊，黄又美，哎呦，然后底下下一句话是什么？下一句话说，你结婚的时候怎么那么漂亮啊。那么这句话一讲出来之后呢，立刻全场鸦雀无声。我相信是很多人瞪着眼睛看他，说你失言了，你知道吗？你结婚的时候怎么漂亮？你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现在怎么这么不漂亮，对不对？怎么可以讲这样子的话啊？那么可是你知道，我最近常常跟我太太讲这样一句话，说又美，我觉得你真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吸引人啊。那他常常就跟我说，他说哎呦，你这个人就是会讲话，你这一张嘴就是会讲话啊。可是我跟他怎么说呢？我说讲这句话不是夸奖你，我讲这句话呢其实是夸奖我自己啊。为什么呢？客观上呢，你怎么可能越来越美丽呢？对不对啊？你只要跟那个照片比一比啊，叫任何一个公正的第三者来看，大概都不如那个时候美丽。可是因为我的心一直被改变，所以我看你呢真的是越来越美丽啊，美得不行啊。我这样讲好像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玩笑式的讲法，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慢慢长大，看呐，他们都变成新的了。你这个人如果被更新，你看人就不一样了，你看不顺利的环境也不一样了，你看任何周遭的事物都不一样了，因为你这个人认识永恒的上帝，因为你这个人在永恒的底观里面看现在世界上的事物，一切都更新了。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你不会再期望环境改变，但是你自己一天一天慢慢的改变，你活在上帝所赐的平安跟喜乐的里面。稀奇的事情是说，当你自己被改变的时候，别人也怎么样？别人常常也跟着就被改变了。你就成为你这个家里面的，我们在公司里面常常喜欢说，我们要每一个人要做 agent of change， 对不对？我们在公司里面常常一天到晚灌输我们这样的道理，你们要 innovative， 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be an agent of change。 但是我告诉你，当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改变的时候，我们成为 agent of change。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周围所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改变周围所有人际的关系，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变成一个 contagious。好，有人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本书，好，作为一个有感染力的一个基督徒，从什么地方被开始呢？是我们这个人被更新了之后，我们生命就被改变了。所以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在这么大的一个悲剧的里面，这个诗人可以这样子说，每一早晨都是新的，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你的信实广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成为基督徒一个最宝贵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呢能够被更新。当我们里面生命被更新之后，我们就得着了什么呢？我们就得着了这个新的一个力量。好，那么这个呢就带我们进到我们所要读的这个腓立比书，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的14节跟15节，在这个地方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你有没有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呢？那么为什么14节15节那么重要呢？因为在5章17节之前有一个可能是连接词吧，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完全翻译出来，看英文就看得很清楚。5章17节前面呢，应该有一个字呢，叫做 therefore， 好，是 therefore。所以呢，5章17节应该是说，为着这个缘故，或者说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而一个人在基督里，怎么可能成为新造的人呢？这个 therefore， 这个因此是怎么来呢？是从5章14节来的。5章14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今天不能够多讲这个，在昨天的信息里面我已经讲了很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今天不能够再多讲。好，一人既替众人死，底下这句话有没有很奇怪呢？众人就都怎么样？死了。如果我写圣经，我应该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怎么样？众人活了才有道理啊，要不然本来就该死，现在你替我死我还是死，那你死有什么用？死个什么劲儿，对不对？可是呢，这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不单单是一个代替性的死，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一个死，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死。当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代表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得着新生命的根据。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一个死是怎么样呢？好像已经怎么样，过去的那个我好像已经死了，我们向着罪的权势已经死了，那个过去残累我们的那一些事情，那些坏的脾气，那些坏的习惯，在本质上已经是死了。从此之后，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可以胜过罪的能力，从此之后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力量，可以活出基督徒该活出的那一个人生。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个清教徒叫做 John Owen， 他写过一本书，那本书非常非常难念，那本书呢摆在我的书架上好多年，我都没有打开看，但是我看这个标题呢就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标题是什么？这标题是说 The death of the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听清楚了吗？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在基督耶稣的死里面是结束死亡的死亡，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好，不是懂我的意思，懂 John Owen 的意思吗？好，所以呢 John Owen 的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死亡的权势被终结了， The death of death。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人生没有被经过更新的人生带着许多死亡的气息。 一方面我们身体渐渐的衰败，渐渐的走向死亡，另外一方面我们个性里面有许多的东西，甚至连我都常常觉得我这个人连我自己都爱不了。可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耶稣基督的死成为一个代表性的死，这就成为我们新生命的一个根据。因为我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我的旧人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各位亲爱的朋友，当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时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首先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神爱我们的一个证明。耶稣基督在他要受难之前对他的门徒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怎么样，是我自己舍的。当耶稣基督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的人嘲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修一下给我们看看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可是耶稣基督没有下来。我们思想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我栾大端被钉在十字架上，两只手被两个钉子固定住，双脚被另外一个钉子固定住，人家要我下来，我下得来下不来？下不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思想一个问题，如果耶稣真的要从十字架上下来，下得来或者是下不来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讨论。我只能告诉你说我个人的猜想跟理解。我个人的猜想是说，耶稣有可能可以下来，耶稣可以下来。甚至我以前听一个传道人，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如果我是耶稣，我就先下来吓吓你们，我再回去就是了。好，那么当然我不晓得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好，那么可是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如果耶稣可以下来但是不下来，严格上讲就不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是他怎样，他自愿留在上面。所以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怎样，是我自己舍的。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表明神的爱。人间所有的爱通通都是有条件的，对不对？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为什么当初会爱上我太太呢？就是发现在这个教会里有一个年轻的姐妹，衣服虽然穿得有一点点土，后来我晓得不能叫土，要叫很朴素啊。那么每一次聚餐呢，都是她跑去洗碗，我印象很深刻。我就写信给我的母亲，不好意思讲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只好说我观察到一个姐妹很喜欢洗碗。那我妈妈这个心思非常的灵敏，知子莫如母，她就说，儿子，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一个喜欢洗碗的女孩子，将来一定是贤妻良母型，不要耽误了。好，那么请问是谁的贤妻呢？她的儿子的贤妻。请问是谁的良母呢？她将来孙子孙女的良母。我的母亲没有写信说，儿子啊，我相信你将来是个好丈夫，是个好父亲，会带给他幸福，把握机会。我母亲没有这样子讲。所以当我母亲写这封信给我的时候，她的想法还是一个什么想法？还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当我注意到我现在的太太的时候，我的想法还是一个自私的想法，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想法。人间的爱都有自私的成分，明白吗？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可是上帝爱我们，理由不在我们身上。上帝爱我们，理由在谁的身上？在神身上。因为神就是爱，也因为上帝爱我们，理由不在我们身上。上帝一旦爱上了我们，这个爱会不会改变？这个爱不会改变，因为跟我没有关系， 他爱上了我，就爱定了我。我们听见很多年轻的男女说海枯石烂，此情不渝，对不对？讲这个话的心里面都晓得，我所以爱她是因为她很美丽啊，很怎么样啊，对不对？一个女孩子二十几岁稍微打扮一下都是很美丽的啊。可是过了50年之后呢，不管多美丽的女孩子，过了50年之后看起来都差不多啊，对不对啊？对不起哈，我知道有很多70几岁还是看起来很美丽的啊，对啊，我相信我太太过了10几年还是很美丽的啊，她是例外啊。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很多这种人间的爱，因为靠的是一些外表，因为是一个自私的这种动机出发，都是靠不住的。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上帝爱我们的理由不在我们身上，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一个最稳妥最安全的爱，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所以奥古斯丁甚至说，纵使世上只有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仍然会来为他而死。这就是上帝的爱，上帝既然爱上了我们就不会改变，因此这个爱就真的能够激励我们。因此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因着有这个爱的激励。各位亲爱的朋友，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一个苦差事，因为我们所做所有的事情是被爱发出，被爱来激励。当你在爱里面所做的事情，你就不觉得这个有什么苦。我跟我太太做朋友的时候，刚刚开始做朋友，有一次她忽然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简直是忙得不可开交啊，又要考试又要怎么样，哎呀，她忽然打一个电话来，她说大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一听她说她要我帮忙，那我根本什么都忘了啊。她说你们跟我到对面的那个音乐店里面去帮我买一个什么东西的琴谱。你知道买琴谱是很难的，小小一个琴谱又没有写在后面，你要一本一本翻，对不对？那如果别人要我做这个事，我会怎么样？我虽然勉强答应，心里面会怎么样？心里面会不高兴。可是他打给我这个电话，后我电话一放一下，立刻怎么样？立刻什么都不管了，先去买琴谱再说。翻了老半天都没翻到，啊！后来还好是那个店员看我可怜，就说你要买什么，我就告诉他。他说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他一下就翻到了。对不对？好，可是虽然这样呢，我心里还是很高兴，我没有觉得自己傻。我说我在那边翻半个钟头，虽然没翻到，这个半个钟头呢，就算是爱他的代价，很值得，很值得，对不对？在爱里面所做的事情，你就一点点都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辛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我很忙很累的时候，好像为了教会的服事需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因为是基督的爱的激励，这些代价就算不得什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这就是一个被爱所激励的人生。而这个被爱所激励的人生就能怎么样呢？就能够产生一种爱，这个爱最初是意志上的爱，可是最后变成我们生命的流露。我讲完这个最后的这个比喻就结束了，还是跟婚姻有关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服侍，我碰到最多的是婚姻上的一些问题，夫妻之间相处的问题。我念大学的时候读潘霍华的狱中书简，其中有一篇文章是监狱当中寄出来的婚礼讲词，是他的亲戚要结婚，本来请潘霍华去证婚，可是他下狱不能够去，他就写了一篇婚礼的讲章。我想意思是在婚礼的时候有别人帮他念出来，里面有一句话我到现在我一辈子不能忘记。他说今天是你们两个结婚的日子，你们的爱情在这里庆祝胜利，在今天之前你们是靠着爱情达成婚约，过了今天你们要靠着婚约来维系爱情。再讲一次哈，今天之前你们是靠着爱情达成婚约，过了今天你们要是靠着婚约来维系爱情。头一句话我懂，两个人爱爱爱爱得不得了，那就结婚吧，对不对？那结了婚之后呢，他不是说结了婚之后呢你们还是要靠着爱情来维系婚约，他说结了婚之后呢你们要靠着什么？婚约来维系爱情。在基督徒的眼光当中，婚约是神圣的，是在人和神面前所立的一个约定。 立了这个约定永远不能够反悔，所以说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意思就是说，虽然爱情的感觉好像淡了，可是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我没有结婚之前呢，第二句话我稍微懂了，可是我觉得用不着嘛。哎呀，她那么美丽，她那么可爱，她那么顺从，她那么听话，哎呀，我真的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娶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妻子。那么可是想不到结婚之后没有几天呢，我要咬紧牙关说，现在是靠着婚约维系爱情的时候。为什么呢？发现里面其实冲突蛮大的，发现原来我们以为我们的背景很相近，喜欢的东西很相近，发现其实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呢比一样的地方还要多。所以后来就用婚约来维系爱情。但是感谢神，当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被耶稣基督更新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咬紧牙关像挤牙膏一样的去爱，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长大，让我们有爱的力量。这就是一个新的创造，这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基督徒们，我们有这样子的生命吗？这是神可以继续做工在我们里面的。如果我们还达不到，请不要对自己失望。 Pardon my appearance, work in progress。 当我们对自己失望的时候，难道不是我们对神的信不过吗？我们跟说，神啊，我还不像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赐我够用的恩典。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我不晓得这几天你听到多少，听进去多少，我在这里把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呈现在你面前，我盼望你能羡慕这样子的人生。我盼望上帝开恩开你的眼睛，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这样子的救恩，让我们的生命有彻底的更新跟改变。因此永生就从今生开始，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人的话停在这里，求你圣灵继续借着你经上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不管我们信你多久，不管我们是不是还在真理的道路上有寻求，你都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永远有功效，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让我们的人生都是被你的爱所激励，以至于流出基督的爱，以至于我们丰丰富富领受你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该得的荣耀。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